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朋友们，谢谢大家上线。今天我上网问了一下 AI， 我说什么是苦难？他的答复是：苦难是在指主观上极度不愿意也不想去体验的一种环境或者是状态，其中身体的疾病就是其一。但是 AI 又告诉我说，苦难是促使我们去反思生命意义的核心动力。的确，经历了病痛，才会去思想如何让这一份经历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这一期的访谈呢，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复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我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访问到这么一位抗癌的勇士，而且他又是这么样的年轻，这么样的乐观的一个勇士。但是我也为这一期的主角感觉到非常的心疼，他就像我们在做很多观众的孩子的年龄一样，但是他却受了这么多的苦和痛。可是当我跟他接触以后，我发觉他是如此的积极乐观，如此的鼓励着人。他的笑容激励着我。我在想，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勇于面对癌症，能够活出喜乐呢？那么在访谈开始前，我们请加拿大迦南生命泉进信会和西海岸生命之光福音教会的高伟川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好的，我们大家一起相聚，非常感恩，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感恩，我们只有赞美。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见证，主，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那么的特别。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在小人物大故事平台，我们一起的相聚，在各个地方，我们就借着这个 Zoom 一起的来到你面前，不是因为人生一帆风顺，而是因为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你始终都与我们同在。实在是感恩，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聆听可爱的小陆家弟兄，我们熟悉的朋友，主啊，今天继续的来分享你美丽的见证。我相信每一个见证都不是人的故事，而是你恩典的大故事。不是人的有多么的刚强，而是你自己伤痕的手在带着小陆家走每一天的路，你的能力来彰显在他的身上。在小陆家苦难的旅程当中，你的现实没有改变。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只有感恩，感恩你让他能够面对这么多的癌症的日子里面，一步一步扶持着他，赐给他这么刚强的一个信心，他的笑容就给许许多多在苦难当中的人一个莫大的安慰，他经历着福音的伟大。我们实在是祈求主今天使用他的见证，也用你医治的大能继续的来复辟他，医治他，让他的身心灵都是一个健康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坚固。 愿你自己美善的旨意就继续的在小路加的身上，主，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永远够每一个人所用。主，我们就今天在此时此刻，求你亲自的来掌管这个访谈，从始至终，愿你的圣灵来带领，带领今天，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带来的盼望，也看见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今天实在是用我们的心向你感恩，求主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人正在经历着病痛，经历着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主，你也借着今天小路加的见证来兼顾着他们，也激励着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伤痕的手每一天都扶持着每一个人，你所爱的人。愿今天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更多的人的生命被建立起来，让没有认识你的人借着小路加的见证能够认识你。主信心得到激励，让福音被高举，让耶稣基督的名被尊崇。我们同心合意的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着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谢谢高牧师。好，先容许我来介绍一下路加弟兄啊。牧师一直说他是小路加，哈，真的，我也想称呼他为小路加弟兄。路加弟兄青少年时期，他被诊断为三种癌症：皮肤癌、脑癌、甲状腺癌。经过了多次的手术、化疗、放疗，但是生病后的路加，他却没有躺平，哈。他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侍，也鼓励到很多在苦难中、在迷惘中的人，因为他相信神的恩典永远够用，任何的环境他都知道神都要带着他走过。路加弟兄的父亲是一名很有名的画家，翁登科弟兄。路加他遗传了父亲热爱绘画和音乐的天赋，他用他生命的经历，透过绘画，透过音乐，以感恩的心与神同行。他说，即使生命充满了痛苦和无知，神的信实和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好，那我们就有请路加弟兄。路加弟兄，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Say hello to everyone。
大家好。
感谢主，感谢主。好。在开始访谈他之前呢，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Back in high school, I was known as a pretty boy. I was proud of my long hair and baby face. Before I knew it, I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kid in school. I was young, healthy, and full of dreams. Halfway through grade 10, I began experiencing unquenchable thirst. I started drinking 15 bottles of water and making hundreds of bathroom trips every day. My teacher saw I was skipping, so I nearly dropped out from school and became imprisoned at home. I avoide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because finding bathrooms in public was a nightmare. My parents searched for answers everywhere, but I was brushed off, misdiagnosed, and given antidepressants. Nobody believed me. My dad requested a brain scan, but my family doctor refused to waste government funds. I couldn't take it. I cried, "God, why are you letting this happen?" I felt like I was climbing a mountain with no top, but with no way down. I became suicidal. The next 2 years will be the loneliest years of my life. During this time, my dad, a famous artist, taught me how to paint. I began painting mountains because the rugged rocks buried under the cold snow represented me, alone and forgotten. One morning, I had an excruciating headache. It felt like boulders were crushing my brains, and my vision went all blurry, like opening my eyes underwater. I remember crying and throwing up. My mom rushed me to the hospital. After 8 hours of waiting for a CT scan, the results came out. I'll never forget the chilling words of the unconcerned neurosurgeon. "You have a brain tumor." my heart dropped. My living hell would get even worse. After waking from a biopsy, my vision was still blurred. My optic nerves were damaged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hospital didn't know I was thirsty and recklessly limited me to 4 cups a day. I thought I would die of dehydration. It wasn't until many days later that we learned that the cause of the thirst was my damaged pituitary gland from the tumor. One day, while I was left unattended, my body suddenly began shaking uncontrollably. I collapsed on the floor and blacked out, but still conscious. The last thing I remember was hearing screaming and feeling hands grabbing m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the neurosurgeon made a grave mistake. He stopped one of my medications, which caused a code white. They tried to tranquilize me, but it didn't work. They tried again, and that was when the worst thing happened. They overdosed me. I went into a coma and put on life support while given 12 days to live. Either I wake up, or they pull the plug and I'll be dead. My dad said those were the hardest days of his life. My parents spent each day on their knees praying for God to save me. On the 12th day, a miracle happened. I was awake. My family was overjoyed. The doctors were dumbfounded. Countless friends from church visited me. They cooked for my family, and one even stayed overnight with me, reading the Bible to me because I was too scared. Though it felt like I was climbing a mountain with no top, countless people have climbed alongside me in the stormy journey. Eventually, I was allowed short trips from the hospital. One day while visiting the mall, I saw someone from school.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to me was, "You got fat! Stop eating so much!" I was so angry and humiliated. I hated my appearance. I couldn't look at the mirror without wanting to smash it. My oncologist said I'll never be slim again, from radiation treatment and my medication. I was heartbroken. I could never go back to being the pretty boy I used to be. I'm still struggling with my body image, but I'm learning to love myself even more. 10 years later, I'm now sharing my story at churches, schools, and even at a TED Talk. I would later climb 2 more mountains of cancer. Though the trek up the mountain is long and painful, look back and see how far you've climbed. You'll realize how strong you've become.
大家看了这段影片，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在流，我就觉得说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心里就非常的痛。那我觉得可能在线上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那今天我们的访谈是用中文访谈哈，您不用紧张，虽然那个视频是用英文在说，因为它有中文的字幕，所以我想说大家可以借着看字幕也能够了解。陆佳，我知道我们先不谈你生病啊，先让大家的情绪缓和一下。我知道你在音乐在绘画上都有很棒的成绩，我们来谈谈，先谈谈音乐跟绘画好了。我们想给大家看看你的一些绘画作品，然后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画学音乐的。
当然呀，我最早的印象是我6岁的时候，我学校在加拿大，我得国际儿童艺术比赛金牌，所以那个时候我最高兴，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跟爸爸学画画，都用我的想象力画很多可爱的图片，很多是画画比赛的题目或者画风景。然后后来我长大，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就是刚那影片那个生病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开始用画画能够代表我的心情，像那个日记一样，把我的心情发泄一下，可是又享受上帝给我这个恩赐，能够就是用艺术来表达自己。
我们从你的画当中啊，从你的大画当中，我觉得你非常幸运，有着爸爸妈妈艺术细胞的遗传。然后你的画呢， 好像这几幅画都入围了，入选了。
对，
好，嗯。
其实我画我，但是可能看多了，就是一样的雪山。我是画雪山，因为这个雪山像刚才影片讲的，代表我的故事。可是其实我是画雪山，因为一方面来讲，就像一个硬币有两边，一边就是刚刚讲的故事，这个那个山代表的很痛苦。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代表圣经的话，诗篇121章，我要告向告上极目，我的帮助从谁而来？我的帮助从创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长话短说，虽然这个山是代表我的痛苦跟我的苦难的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每次画到这个山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创这个美丽的雪山的上帝，创造我的上帝，他爱我。他能明白我的痛苦，所以 therefore 我就相信他，我相信他一辈子。所以每次我画写上，我都提醒自己，我刚刚讲的那个视频。
嗯，是我在看你这些画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当你妈妈把你的画透过微信转给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也不明白，我说哎，你怎么这么爱画这个雪山啊？我想可能因为你住在加拿大比较冷啊，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写生画嘛。但是当我再仔细看你的画的时候，虽然我不懂画哈，但是我从你的画当中，我觉得那个画哈，非常象征的一些。刚刚你说了个向高山举目，帮助从神而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看到，就是说那种纯洁、那种平静啊。其实高山的积雪呢，就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然水库啊。那融雪融化了以后，它能够滋养大地。所以我觉得，你是在平静当中，却给了大家一股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啊，这个力量就是你供应了大家的，你帮助的大家，让大家在平静当中享受这样水的这个融化的雪水的那个力量啊！我不晓得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哦。
没错，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主观，所以大家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这刚刚就是写实的方面。那艺术另外一种画法就是抽象。所以这张画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画，因为这个是表达我内心的心情。特别是刚刚的影片，我有讲说这个癌症真的害了我。我以前是很瘦巴巴，然后又像。美男又长头发，然后就生病以后，我就胖了很多，我都被人家取笑，所以到现在已经13年了，15、16年了，我还是看不起自己，所以这幅画就代表我的人像，因为你可能看不到人，是因为我用画刀就一直画画画，每一个画刀就代表一个伤口，一个开刀，一个受伤，另外一个开刀，然后我现在都看不清楚我自己是谁。所以这个图的主题是我是谁？
那我看到的是什么？我可以跟你说吗？I can talk to you what I feel
哦。
我觉得我看到，其实你的个性啊是非常多彩跟丰富的，
感谢谢谢。
因为这个颜色，你看那个颜色啊，很多种颜色啊。虽然你被这些蒙住了，那就好像是你一个病，你生病嘛，你现在真的面对外面的世界，可能。你不太想去看，你不太想去接触，但事实上，你的个性当中潜意识存在着是一个多彩丰富的一个这种观念啊，一种天生的一种美感的啊。好，那我们也知道你喜欢音乐哈，我们先来听听看看你的这个钢琴的视频啊，这是你。那是几岁呀？得奖，
好
是
像
不是
是
得奖？
9岁，
哇，得这么多奖！哇哇，真的哦！除了钢琴，你还会打鼓，
对，
还有什么乐器？
专业方面是这两个，我以前有吹长笛跟那个一个玩具叫电音蝌蚪，所以我有用这个方法放在 YouTube 那个赚一点小钱。
哦，那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找到很多你的这些视频。
肯定的，可是最主要就是用就来赞美的方式，就是钢琴跟鼓。
是，好，来，我们来听一下你的钢琴演奏。这个视频啊，是陆佳的妈妈2天前发给我的，也是她最近，我想是2天前录的啊。那她告诉我说，其实陆佳因为吃药的关系，她的手非常的疼痛，她现在弹琴可能弹1分多钟就很痛很痛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你啊，为了小人物大故事，你给我们录制这样一个短视频啊，非常的弹得非常的好哦。还有一个视频是吗？就是你们全家的演奏，来，我们来听听看。家可以组织一个乐团了，我也知道这首曲子其实是你爸爸的作词作曲哈，而且是你刚刚弹完哦，开完这个甲状腺，
对对对，所以好像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完，所以有一点没有整理好，不好意思。
没有，哥哥弹钢琴，然后妹妹弹贝斯啊，太棒了，真的很好，嗯。好，那我们谈完了音乐，谈完了画，我想问一下，因为15岁的时候您生病了，而且陆陆续续的检查出了3种的癌症，那能不能谈一下，就是说，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医生跟你的宣判的时候，你的心情，还有这么多这种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嗯，可以的。所以，我刚刚那个影片其实差不多细节都是这样子。可是，我症状是15岁刚开始，所以加拿大10年级，所以高一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口渴跟头痛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好几个医生，去家庭医师，我们去中医，我们去西医，我们去专科儿童医生，我们甚至去儿童医院的急诊室，他们都认为我是神经病，所以还给我那个吃那个忧郁症的药，所以那个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痛苦。所以那3年时候，我感觉像我是不是 Am I going crazy？就是我是不是我这个痛苦不是真的吗？所以那个3年我非常的就是觉得很孤单，所以我才话最多话跟那个弹最多歌，然后我。就是我16岁的时候去看那个家庭医生，我那个才发现我长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医生他也不帮我拿，是我们是拜托他帮我们拿，开了我才发现，哎呦，是皮肤癌，不是皮肤癌，是很恶性的皮肤癌，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像我们相信的人，反而不可相信，又觉得很，就为什么我为什么我啊？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癌症，然后因为我又一直跑厕所，所以那个时候我学校就差一点退出去，因为我记得跑厕所，大家医生都不，老师一直以为我跑厕所是翘课，所以老师也不相信我，然后我也不能跟朋友玩，因为去外面玩。我都找不到厕所，然后我那个时候每天背书包就去学校，超过10公斤都是水，所以感觉像啊，我干脆不要出去吧，再关在家就好。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止孤单，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话。然后我17岁的时候，忍耐3年呢，就有一天就是刚影片又我有提到，就是我头痛得要命，看不见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吐的时候才去医院。终于才发现，原来是个脑瘤。然后我那个时候有一这感觉很难解释，因为就是一方面我17岁小软趴趴，我吓死了说，哎呦脑癌呀、啊！我看太多电影，脑癌的人都不会活着。可是我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有点放心，就是说，原来那3年我不是神经病的，我真的是有问题，我就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用化疗、开刀，然后放射线，但是他们也没有很顺，所以我开完刀我就电击了2次，然后我就后来中风了。所以刚刚影片有那个我在那个急救病房，那个就是我中风的时候。然后后来感谢主，上帝有的恩典，所以我有完全的医治。我18岁的时候，我脑癌都完全的医治了，但是后遗症是。非常的多，所以举个例子，我刚才影片好像没有讲，可是我眼睛旁边看不见，然后我也吃很补充很多荷尔蒙跟打针，所以每天要吃药。我现在有骨头疏松，然后最痛苦就是我胖的那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到现在还是看不起自己，还有我的以前讲的那个影片的后的副的症状，我现在还有。像举个例子，我昨天我才睡3个小时，因为。我不小心吃到咸的东西，所以我还是照常就是跑厕所的时候跟那个一直起来喝水。所以那个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完刀，所以后来那个时候2013到2022年，我就是一直恢复正常。可是当2020年的那个新冠病毒那个时候，医生他们就找到我第三个癌症，是甲状腺。不只是甲状腺癌，是第4期。那他们跟我解释说，这个癌症是很慢的一个癌症。那如果第4期已经扩散到肺，如果你减食，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我第一次有症状的那个时候啊。所以我发现说啊，3个癌症都被误诊，然后现在才找到，我真的觉得像一个被判死刑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一直觉得，哎呀，主啊，我都对你那么好，我都很乖，我都很爱你，我都为你做很多事情，为什么我得第三个癌症啊？2个癌症不是够多了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经过很多泪水，跟一直跟神那个讲话，然后后来那个我就开刀了，然后他们开刀的时候发现说，哎呦。这个里面太多癌症，需要开2次，所以这边开1次，然后这边也开1次，总共就是开了15个小时。他们拿出来60个淋巴结，39个是恶性的。然后那个外科跟我说：“对不起，剩下没有办法拿掉，你真的太多了。”所以他们换到另外一科，另外一科给我点131治疗，3次没效，又把我转到另外一科。他跟我说。是最近这一年讲的，他跟我说：“对不起，你这个癌症第4期扩散到你肺部到处都有，很多点点点点点，没有办法医了。唯一一个办法就是用标靶治疗，但是标靶治疗没有办法医，它只是让它这个癌症不要再长那么快。还有这个药很非常多的后遗症，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一直每天生活，每天都一直。”好在面对这个困难，可是我都一直提醒我自己， 要用喜乐的方面来想，然后一直靠上帝的恩典够用。
我听你在叙述的时候啊，真的一个接着一个啊，三个几乎就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就觉得你怎么样的度过，真的是让我能够要有很多的去想啊，然后去跟你，如果是说我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说如果是我是你的话，我可能我都没有办法 survive，可能我都没办法度过这一段时间。那个我知道你现在的眼睛，your vision of your eye still very narrow，right？很窄是吗？你看到的只能
对，我只能这样看，因为，哦，对，我刚刚忘记讲，所以因为那个脑下垂体，我很多器官在我头脑被那个放射治疗烧坏了，所以很多残障物体反而看不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开车。对。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you hate your fat，你觉得你胖，你很不，其实，在我们的眼里面，其实你这样子是刚刚好，非
谢谢。
常可爱，真的是非常可爱哦。我们很喜欢你这个样子，说实在的。
谢
好，
谢。
那我知道在您的教会呢，国荣长老啊，一直都陪伴着你。那我就想现在呢，能不能邀请国荣长老来跟我们聊一聊？听听国荣长老说说他眼中的你好吗？长老好。
你好，大家好。Luke 呢，他是。我应该就是在，就像他说的一样，从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的时候就认识他。刚开始的时候，我最深的印象，像说要访谈的时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我到医院看他在那边没有任何的知觉的时候，他的父母在那边在祷告，我们一起在那边在祷告。然后后来的日子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任何的这种。悲伤啊，不舒服啊，怎么样的情形？看到人的时候，都是像刚才的影片所放的这个他的一个头像在那边，都是很喜乐、很开心的样子。那我也是很清楚，就是说，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经常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到前台来请牧师、请长老为他祷告。但是到后来呢，他是站在前面为别人来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他在各个的这个团契里面对青少年的young adults 这个事工上面，有的时候参与，也就去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相当的感恩，能够见证他走过他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长老，您是看到他经历的这一段，而且您是陪伴着他这一段，然后你也看到他在这段生活当中的成长。那您个人会觉得说，想要给陆家什么样的一个鼓励呢？透过这个访谈。
他所经历的事情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完全去感，真的没办法去感受他所经历的事情，他的痛苦，他的挣扎。我相信，就像他说的，他也会跟神去哭求说，为什么是我？然后再来就是说，看到他的父母对他的一种爱，就是，其实完完全全就是从上面来的爱。那对 Luke 来讲呢，那我就是说。我不敢是说我要劝勉他，但是我说我谢谢他带给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带来的祝福，影响到很多很多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
阿门。好，谢谢长老，谢谢
谢
您。
谢。
OK，我们来，Luke 弟兄，我想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他经历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是病痛或者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打击啊，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神，我们会说，上帝啊，你对我这么样的不公平。你的公义在哪里？啊，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嘿嘿，哦，我天天都抱怨，所以，我其实坦白
依
讲，
然呢？现在
我
还是
我，
抱怨。
对，我现在其实我前几天我还在抱怨，我如果你问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会说对对，在常常抱怨，他才跟我说，陆佳，你不要抱怨呐、啊，你应该口讲祝福感恩的话，
可是我坦白觉得抱怨没关系啊，因为我一生中，人家有跟我说，你跟主抱怨，表示说你相信他，宁可你抱怨，It's better that you complain，跟主抱怨没 better than leaving him。然后我就会一直想到诗篇大会王，他都是抱怨的话，因为你翻诗篇一般都是他抱怨的话，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他没说感谢主，像哦生命不公平啦啦啦，但是主我还是赞美你，所以我现在就学习，每次抱怨完我还是用感恩的话来解释我的抱怨，
是的，是的，我们的
对。
信实是公义的啊，他有完全的一个包容力，他宁愿我们是用一个真诚、一个坦白的方式来对他，而不愿意我们就是说，藏着掖着哈。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大卫啊，其实约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遭遇到这么多非常大的患难的时候，他们向上帝抱怨，他们也向上帝呐喊啊！但是这个是神愿意他能够接受的，他也喜欢我们这样啊，所以非常非常 natural，非常非常自然。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抱怨的啊。那从抱怨之后，就是说，当然你就是你会想到说，在你这生病的过程当中，这么多年啊，从你15岁到现在16年了，您刚刚说到16年哈，您觉得你这16年当中，你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的心态，我的想法，my perspective。因为我在想，其实我生病以后，就是我最近得这个第三个癌症以后，我在想，为什么那么看不起自己？已经13年，我现在我的那个青少年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那个经过癌症，可是我现在是大人呢，为什么我还那么看不起自己？我才发现很大的一个错的东西，我小时候没有做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太注重我的外表，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外表好看，所以我的身份就是这样子。啊，如果那个时候我把我的身份放在，就是我是神的儿女，我到现在变胖变瘦都没有差别。所以我学习，我最近学习不要太在乎世界上的东西，应该要就是专心，我能为主做什么？我能够用我的故事能够传福音呢？能够祝福别人呢？不是说哦我好看啊，哦我音乐好听啊，哦好好看，这些都是世上的东西。我了解就是，你生病或任何东西发生，全部都会被没收啊。还有我也发现就是，要相信上帝。像举个例子，我有个故事，我刚刚开完刀的时候，我眼睛看不见，我好伤心，因为我很喜欢，我有很多梦想，我想要开跑车。我1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16岁我要开什么车，因为16岁就是那个 driver's license exam 的那个 age。
驾照，对，可以
所
拿。
以，我爸爸就跟那个时候跟我说：“陆佳，你不用担心，神会开道路。也许有一天车子会当做你的司机。”然后那个是13年前，我说宝宝，你不要开这玩笑啊！我知道你是让我心情好，可是你 stop it。然后去年我第一次坐那个 Waymo，就是美国的一个自动的那个计程车，我坐到那个车我就开始哭了，因为想说13年前宝宝讲的话其实是真的耶。所以最主要不是那个电动车，就是信心，就是上帝会开道路，他会用任何的方法。有些用人的方法，或用超自然的方法，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功课，我学到的。
感谢主哈，不要在乎这外在。很多时候，神就是会让你走在这样的道路当中，你会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哇，好感恩哦！你知道你这样的改变是很少年轻人像你这个年纪有这样的改变的。我就感觉到你比你同年龄的年轻人要成熟很多很多。我看到了你身上背了一个背带啊，可以给我们的啊。好可爱，
哦，
给我
对
们
对对，
的观众看一下，
可以的。哦，我刚刚才
压
洗完，所以
带。
他没有穿衣服，不好意思。
哦哦，你说他还没有穿衣服啊？
对，我刚刚才洗那个洗衣机拿出来的。
OK，那给我们说一说这次为什么一定要背在身上呢？
我最近学了很大的功课，就是喜乐，因为目前这个现在的医生那个癌症中心，他们跟我说没有医了，所以我就想说，真的这样子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医生跟我说你没有医的时候，他叫我们签那个纸张，就是意思是要 discharge，就是他不要看我们，要看别的病人。因为我没有医，我占住位置。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妈妈是哭的要命，哦，真的没有盼望吗？我们在很忧郁的时候，突然就后面有人在笑，嘿嘿嘿。我就心情不好，就往头看，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子，她光头，然后她手上拿着一个 referral paper，她要去看一个脑癌的医生。然后妈妈跟我说：“谢谢你啊，我的女儿一年。”他从化了以后一年都没有笑过，那我就跟他回，我没做什么啊，我也在哭啊，你在笑我哭啊？他说不是不是，是你的丫丫包包让他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那我在想，圣经有一句话，非常非常强的一句话，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故苦毒，意思
OK。
说。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反应。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情况呀，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把癌症拿掉啊，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反应，所以我就跟着祷告主啊。这个丫丫包包让这个女生笑，我该不该就是多带一下吧？因为其实这个丫丫包包就是背着，我是背我的药，我脑癌的药跟水，所以就是。很奇妙，上帝能够用任何东西能够可以 make it possible。这个背这个药本来是很那个负担，上帝反而用这个背包祝福别的人。所以到现在我就是到处背这个包，然后好多人都一直想要给我买，然后一直说哦，你为什么这个背这个包包？我就能够分享我的故事。所以现在我都去日本、韩国，然后美国，我都分享我的故事给很多那个人。
哇，我就在想，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哪一天你这丫丫的包包可能是变成说年轻人最最想去购买的、最流行的一个包包了，有可能哦。虽然是一个药袋子装药的啊，但是能够让它呈现在孩子们或者是任何人的面前，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喜乐，我想这是你最愿意做的事情啊！我知道，我看到您的这些简介啊，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那么，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梦想？
坦白讲，我那个，我小，我从我青少年，我有超级多的梦想，像我本来想当模特、演员、导演、音乐家，就是作曲家，可是癌症一个一个把那个破坏了，所以癌症也甚至把我的那个我的身体、我的外表、我的自尊心都不见了，所以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很多新的梦想，可是我以前是想要当音乐家，所以我也是有学一两个曲子，可是就是因为我跑厕所问题，我没有办法就是再上台表演了。可是反而我是没有想世界上的那个梦想，我现在都想说，我怎么用我的故事，我这丫丫包包，我的恩赐，我怎么荣耀神呢？我怎么把我的故事？带给世界上，然后鼓励别人，安慰人家，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的梦想。
我相信神会要让你的梦想实现哈。我就是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真的被神完全医治了？我们来想想看啊，就是说，哎，哪一天真的哦，陆家成为一个很健康、活蹦乱跳，又可以弹琴，又可以打鼓，然后又可以开车，又可以。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哦，我每一天都这样想。我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说哦，如果现在医治好，我就做什么。 可是我以前有跟上帝答应过，就是主啊，如果你医治我会飞到全世界，就是分享我的见证，我想让人家透过我的痛苦看见你。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就好像在威胁神的感觉，所以我就心里觉得，就跟主说，主啊，sorry，我现在要这样做，我要表现说我现在的心还是想要。荣耀上帝，要让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透过我的故事能看见。所以我的梦想还是一样，还是想要 go around the world and share my story。
嗯，太好了啊！要到世界各地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因为你的故事而能够信靠主，或者是更爱主哈。所以今天你到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你已经开始了这一块这个神你的梦想了
谢谢。
啊。好，我曾经看过你的影片啊，你说喜乐是一种选择，但是喜乐也是一种武器。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去做选择？你是当做一种选择呢，还是当做一种武器？
对，所以我是因为经历这个。苦难，我才能这样说，因为我写到我亲手亲眼写到这个功课。就刚刚我刚刚讲，就是我们情况没有改变呀，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只能可以用选择。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圣经里面有人叫保罗跟希拉，他们那个时候就传福音，但是被关起来了。那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可以说：“哎，主啊。”我们是传福音耶，为什么我们被关到那个监狱里？不公平耶！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反而唱歌是赞美神哦，哈利路亚！然后因为他们这个选择唱歌喜乐的赞美，他们的锁链都破掉，他们监狱都开着了。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outcome，我们这个喜乐的心真的是乃是良药。因为世界超级多的那个很多 research 就说你的态度能够代表你的健康，所以我就想说，我这十几年我就忧郁太久了，我都被特别是我外表的给我的自尊心搞得我都错过很多机会，应该现在开始我应该站起来，然后用喜乐的态度来活着，看看这样应该会不只是鼓励我自己，还会鼓励别人，就像一个。喜乐的疫情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受到鼓励。
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喜乐是选择，其实就是这个选择是由内向外的一个心态，他不在乎外在环境怎么样，是顺境是逆境，我就是要喜乐啊，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爱或者神的灵充满我，我就要喜乐。那么喜乐是一种武器呢，它是一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武器去打击、去击退那种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情绪跟那种恐惧哈，所以我觉得。做选择也用它来做武器，这太棒的一句话了啊！那我们谈到这呢，我知道线上有一位你也很熟悉的弟兄啊，叫做建龙弟兄。我们要请建龙弟兄来跟我聊聊啊，他听到您说喜乐是选择，喜乐也是武器，他对这段话他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他又从你身上学到了什么？
好，陆家好，大家好，我是18年认识陆家的，当时我是想就有一个小弟兄，他当时只有20多岁一点，我希望是不是能从我所学的中医方面给他一点帮助，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病是那么重，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跟他有接触有沟通，我发现陆家非常的喜乐，很少有抱怨。因为我做中医的缘故，我接触到很多的人，无论是身体的病痛和灵里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很多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在我跟他们沟通和医治的时候，他们表现出这种抱怨，但陆家非常非常的不同，我也当时我是信主的时间不长，我也一直到现在也一直在思想这个信仰对我。 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路加刚才所讲的，一个人的外貌或者一个人的物质的这个丰富，可能是满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夸奖，甚至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满足。但是这个信仰给我们的是灵里面的这种丰盛和美好。我为此特别特别的感谢神，他给路加的是一个非常丰盛美丽的生命。路加一直是说他有希望可以传福音，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实际上，我觉得他跟他接触的很多基督徒被他鼓励，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今天能参加这个访谈，我也是想跟路加说一声谢谢你，路加你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鼓励了很多基督徒我也在几年前我就请路加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小组里做分享，今天我也是在我们小组里也很多的人希望他们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可以听到路加的分享。所以说我是想通过路加跟神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通过路加所生命所流露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可以不仅让更多没信主的人，他们可以知道福音，也可以让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好好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也能像路加一样，虽然年轻，但是有美好的生命。谢谢。
好的，谢谢建龙弟兄。我知道你在路加身上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看到他靠着神能够度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哈。OK，we back to 路加然后我们知道今天的主题是神的信实，还有在苦难中不改变God is God's faithfulness。So in the suffering is never changed. So we want 我们想要跟就是希望你能够，在最后的几分钟跟我们的线上的观众有一些鼓励，一些 encouragement，就是从你的这个主题来给我们一些鼓励，好吗？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是他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像一本书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所以如果你经过苦难，你不要灰心。有时候第三章就下一章的时候，就是上帝要为你开道路了。所以我写的公式，你不要相信自己，你要相信我们生命的 author 的。
作
对，
者，
作者，对，不好意思，
导演，
要相信上帝的生命的作者。
是的，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他是又真又活又信实的神，而且他从今时到永永远远都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神与路加同在，与路加的家庭同在，也与线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同在。感谢路加今天的分享，我相信神要借着你，使用你对他的信心，然后他对你的爱就永远永远不改变。接下来我们有请周宗伦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感谢路加今天的见证分享。我和线上400多位的观众都一样，是第一次听到路加弟兄的见证。我的感觉是，路加你真的是有极大的恩典。你出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父亲是画家，你也有父亲的这个基因。也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而且你特别喜欢画山，画山上的雪。哇，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有上帝可以靠，我们还怕什么呢？虽然你的出生背景是那么让人羡慕，有这么美好的家庭的背景，但是呢，你也遭遇了一些癌病的苦，还不是一种，还是3种癌病。这样子的苦，更加的让你彰显出你生命当中有最宝贝的上帝做你的靠山，可以靠着我们的上帝的爱，我们胜过肉体的软弱。 更加的彰显出上帝在你生命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我特别感动，你有一个未来的愿望，你要把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医治，你所领受到上帝最宝贝的，活出喜乐的心来。你也很正确的说，喜乐是一种选择，是上帝给我们选择你要喜乐，虽然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喜乐起来。我看到你的相貌非常的喜乐，相信你的喜乐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喜乐。我也觉得你很有智慧。你身上背了个腰带，这个腰带是一个记号，腰带也是一个很美的造型。你这个腰带让别人看到的好奇，甚至让别人看到了你就喜欢。所以说，我们身上也要常常有一些记号，是上帝的记号。从很多人喜欢挂十字架，十字架也是个记号。可是你所挂的比那个十字架更美，因为那是你的生命，你的见证。虽然是一个腰带，可是那个腰带带出了上帝的喜乐来。我非常愿意祝福你，将来有机会到台湾来向我们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当然，中国大陆也要去啊，全世界都是你的工厂。都有机会能够听到你的生命的见证，感谢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经历患难的见证是非常的可贵的。愿你的见证能够帮助所有在病苦的人，也能够站起来享受上帝的恩典，选择用喜乐来胜过我们的病苦。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凡信靠你的。都得到上帝你丰富的生命，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风暴、苦难、病苦，但是这些我们都可以选择信靠你，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可以得胜，可以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苦难。感谢主，特别为路加弟兄祷告。愿他的心愿，要把主你在他身上的工作向世人大声的诉说出来。愿上帝为他开路，不管是到中国大陆、台湾，甚至于美加，都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祝福线上所有的观众。你或许也在苦难当中、病苦当中，受了很多的压迫、不公的对待，但是今天我们从路加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帮助，我们可以选择喜乐，我们可以选择信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掌管宇宙的神，他是万物都伏在他手下的神。我们有这一位神可以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还怕什么呢？愿神祝福每一位信靠他的人都能够胜过一切，都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都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大家今天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那么，先让我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是7月14号星期二早上10点。我们请到的是马克导演来做客。马克导演他有20年的经验，投入于福音戏剧。还有教会影像及跨媒体的创作，他曾经参与教会的圣诞音乐剧、福音剧等等大型福音活动，也在《爱在四月天》的舞台影像上做了很多的设计，还有海外 短宣福音影像的拍摄。马克导演也出版了华人世界第一本圣经故事剧的一个全集。那么，马克导演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您下个礼拜一也是北京台北时间的礼拜二，锁定同样的时间，准时上线来参加《小人物大故事》，来听故事。那么，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微信的大家庭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都会在油管、YouTube、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我们期盼您能够点赞，也请您订阅。那么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大家可以输打网页或者是拍下网址。那么因为网络的关系呢，可能您要先在浏览器复制才能够打开啊。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收看过往嘉宾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